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我是子涵。子涵最近和您分享的比较多的是捐车故事，但是今天呢，我想带给您的是一个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位在上海的优秀的年轻人，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失去了自由。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自由的社会，可能想象不到在中国我们有很多的同胞只因为信仰，只因为要说一句真话，就可能面临残酷的现实和失去生命的威胁。故事中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张一博，对，叫张一博，听起来有点像男孩子的名字哦。她是一位模样清纯可人的上海女孩，在我们节目的网页中您可以看到她的照片。她在一家外企担任商务经理，被周围的人认为聪明能干。男孩子的名字叫何冰刚，他是一个电脑天才，少年的时候就拿到了计算机方面的全国发明奖，后来被保送复旦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这样一对年轻人本应该和你我一样结婚生子，有着自己美好的生活，但是现在他们却不能像我们这样，不能享受着这个春天。他们被关押在上海市长宁区看守所，而且男孩子何冰刚现在已经是四肢瘫痪。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两位身在美国的华人给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一位是女孩子的哥哥，叫张一渊。张一渊比妹妹张一博大六岁，他也是出生在上海，但是十岁的时候去了台湾，然后1997年来到美国留学，现在是美国一家制作公司的制作人和导演。另外一位给我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是这对年轻人的一个朋友，叫邓荣，这是一位女士。邓荣刚刚来到美国3个月，自己的生活还没有安顿好，就着急找到海外的独立华语媒体，说要给我们讲述她的这对朋友的遭遇。
我在上海的两个朋友何平刚、张一博，他们去年10月9日被中共非法抓捕，然后现在已经被移送法院了，而且他们两个人情况都不太好，所以呢，我就非常的担心，很希望能通过希望之声这个媒体能够就是向更多的人来了解他们的情况和真相。
他们为什么会被抓起来呢？
是这样子的，他们两位都是法轮功学员，都是从1999年就之前就开始信仰修炼法轮功，他们就是一直是很坚定的，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这个信仰，所以呢才多次被中共的抓捕，这次也是。
你能简单给我们讲一下被抓捕的一个过程吗？
好的，去年10月9日是上午，应该是9点多，上海的国宝先去了何平刚家里，他们呢是躲在了那个送外卖快递的人的身后，当那个何平刚把门打开拿快递的时候，他们就从后面冲了过去，冲进去，然后就是破门把他非法抓捕的。同时呢，他们也去了张一博家里，当时呢就是他的父母开的门，然后张一博呢把自己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们后来也是用强行撬锁闯进去把他也带走。他们把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电子产品啊、电脑啊、手机啊都非法劫持了，而且当时并没有出示任何的搜查证啊、传唤证啊，所以说是非法抓捕的。
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他们是去年的11月15日被非法批捕了，就检察院批捕。他们两边的家属啊，他们的父母都很着急，都找律师去要求会见。其实在中国的法律说，律师是接受了家属委托，看守所是应该安排合理的会见的。但是呢，没有想到这次看守所却说他们是危害社会安全为这个理由，就是不让律师会见。然后一直到了2月15日，这个案件被移送到法院以后，然后看守所才同意让律师会见。所以说等于是之前的4个月等于是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发生的有任何的情况。律师这次3月10号然后终于能够会见到他们了，但是呢却得知呢何冰刚在里面已经就是出现，他进去以后身体就越来越不好，然后就出现了四肢浮肿、半身瘫痪、人不能站立， 也会有大小便失禁，整个人就说是颈椎以下，整个人就说是非常的，可以说生命也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这个事情至今就是看守所、公安局、检察院都没有向家属询问或者了解，就没有任何人告知家属，然后他们也不顾一个人在里面的一个基本的生命权，所以说很漠视这个生命嘛，所以就是家属就是非常着急。何冰刚的母亲写了要求取保候审，要求人先保外，因为先出来看病，也向检察院提出了书面的申请，还附了上一次的一些病例，但是呢至今没有任何消息。然后呢从律师那边才得知3月15日这个案件已经被移送法院了。这就意味着他们不顾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他们还是要继续迫害他们，要走这个所谓的法律流程，最后还是要对他们进行所谓的审判，是这样子。
邓荣还告诉我，何冰刚的父母已经是70-80岁，而且他的父亲呢是在去年9月刚刚做过心脏手术，但是现在两位老人还要为儿子会不会出现生命危险而担忧，他说对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煎熬。而张一博的父母呢，同样也是70-80岁的老人了，因为一博的哥哥一直在美国，所以呢家里一直是靠这个女儿来照顾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很依赖张一博，特别呢是他的妈妈身体不行，经常只能是躺在床上，之前都是靠一博来照顾他。而现在两位老人呢是没有了家里的支柱，父亲还要为了女儿到处奔波，去请律师，去跟看守所、检察院交涉。邓荣说真的是很不容易，他说双方的父母也是互相鼓励互相安慰。那这对年轻人张一博和何冰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妹一直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非常非常聪明，从小呢那个家教呢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希望小孩能够好好的念书，然后找一份正当的工作。从小呢他就学钢琴啊，弹了一手好的钢琴。毕业了以后呢是在那个德国的智能里面做当主管的。
哥哥后面说的可能有点听不清了，哥哥说呢妹妹毕业以后是在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工作，她的周围呢也是各种各样顶尖的人才，而妹妹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妹妹以前比较任性，就是自我比较强大一点，但是呢妹妹练了法轮功以后，她说这些东西在明显的改变，从性格上能看到她真的是能为别人着想，在做事情上也是比较全面，更能够善待别人。哥哥也举了家里的例子呢，就是父母年龄很大，而哥哥又常年不在父母的身边，所以家里的事情都是妹妹包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他说其实也挺琐碎的，而事情都落在妹妹的头上，他把父母照顾得非常好。他也讲到在工作上呢，因为妹妹能力本来就比较强，再加上后来性格的转变，所以是放大了她的那种聪明和能力，所以她的工作表现呢，老板也是非常的赞赏。
张一博也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想法的这种现代女性，我觉得，所以就是也是很干练吧，然后也是考虑问题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全面的。而且你想一个姑娘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她能够顶着很多压力，她性格中我觉得是有种很顽强的那种很顽强的那种精神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敬佩的。我认识的何冰刚她是一个很内向话不多的人，话非常少，但是她就是一直都是给人感觉很善良，就是她能去为别人考虑，你有什么请她帮忙的，那她只要自己能做的，他绝对会非常就是尽心的去帮助你。
根据何冰刚的资料，他在1991年的时候发明了一个叫做盲人用计算机有声辅助系统，当时获得了第6届上海市青少年发明奖、第6届全国发明银奖。当年呢，他只有15岁，而16岁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计算机应用软件工程师的资格。94年的时候，他被保送复旦大学；98年直升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但是呢，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张一博和何冰刚两个人都曾经多次被抓捕。 在13年前，就是2009年的时候，女孩子张一博当时是被上海市徐汇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当时警察是以抄家的形式半夜破门而入，把他和他的母亲一起抓走。当时母亲也是60多岁了，也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判了3年半。而男孩子何冰刚因为练功，2000年的时候被复旦大学强制休学，2001年的时候被上海徐汇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2007年出狱以后，他经营一家自己的电脑公司，但是在2010年的时候被上海长宁分局国保处再次绑架，在看守所期间被刑讯逼供，导致身体残废，身体出现了脊髓压迫症。在2011年的时候，长宁区法院不顾他面临瘫痪，对他非法判刑5年。这两位本应该是前程似锦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要练法轮功？而因为练功被多次抓到监狱中，为什么他们还是不放弃呢？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在上海的一对年轻人，女孩子叫张一博，这是一个模样清纯可人的女孩子，在外企做商务经理，而男孩子的名字叫何冰刚，他是一个电脑方面的杰出人才，少年时就拿到全国发明奖，后来经营自己的电脑公司。这对年轻人却因为修炼法轮功，在去年10月9号的同一天遭到上海公安的分别绑架。他们的亲友现在在为他们奔走呼吁，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他们的遭遇，能够关注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被无罪释放。我也比较好奇，这样一对年轻人，他们当初是怎么开始练法轮功的呢？他们在上海的朋友邓荣告诉我，
他们两个我觉得都是比较内向的，然后话都不多的，所以给我，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张一博吧，然后他其实他也是个挺典型的一个例子，他的父母很早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但是他当时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在外企做那个商务经理，其实他生活也非常优越，其实他当时是不太愿意想去练的，但是呢恰恰就是在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他的父母呢当时就是觉得就是说还是考虑下来还是要坚持的，然后他们也做好了有可能会被抓啊，会被这种不好的情况的准备，然后他们就跟他的女儿说就是要去把他们怎样交代后事一样交代给他女儿，而这个事情当时对他来说非常的震动，他就没有想到就说原来这个法轮功这么的能够在这样的严酷的情况下，他的父母还能够想要去，也宁可也不放弃，所以他就非常的震动，所以他呢因此也去看了这本《转法轮》，就是法轮功的那个主要书籍，然后看了以后他才明白为什么他的父母为什么会这么坚持，所以他也毅然的走进了这个修炼，然后从他就在外面是有租的很好的房子啊，然后他就把那个房子都退了，然后回来跟他父母一起住，就是为了要更好的能够一起跟他们一起读书啊，一起早上晨练啊，练功啊，是这样子。所以真的就是我感觉这个很让我很感动吧。
那何冰刚呢，
其实他一直对的人生的思考，他一直会有人生的思考，所以说呢他当时对那个气功，当时有气功热，他也是非常的感兴趣，他也练了一些气功，但是呢好像总是觉得缺了点什么，然后98年他就看到了有法轮功这个功法在那个红船，他就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呢他觉得这才是他真正要找的，所以他就一直就是没有放弃。
1999年7月20号，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因为担心学法轮功的人太多，可能危及他的权利，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被抓捕。根据国际上多个人权组织的记录，中共利用公检法机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关押、酷刑、劳教，甚至活摘器官，迫害持续到今天已经23年。 何冰刚多次遭到抓捕，现在已经是下半身瘫痪。张一博也是在13年前被抓过，当时放出来以后，家人以为不管怎么样活着出来了，但是没想到13年后的今天再次被抓。我问一博的哥哥张一渊，也问他们的朋友邓荣，为什么在这么严酷的迫害的情况下，因为练功会被抓，会失去自由，失去本该有的好的生活，他们为什么就是不放弃呢？
当一个人真正的了解了善恶，能分出是非好坏的时候，你叫他放弃这种正性，这种信仰，这种道德上的回升是不可能的。就说我已经知道怎么样来做一个好人，在公司我就是尽心尽责的为老板工作，在家里我就是一个孝顺父母的女儿，在婚姻里面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尽职的一个太太。这样的人你说不能练，你必须反向操作，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好坏。而且人有善念，他会不断地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那我相信我妹在方方面面，这2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他在方方面面的提升，不管是在道德层面上，在精神层面上，是在身体上的变化，都让他实实在在真真确确地知道修炼法轮功是好，那怎么会放弃呢？
我觉得他们两个，我觉得可以很代表其实社会上真正的中层阶层和那个社会的精英吧。我觉得其实他们不光是有好的学历，或者是可能会有好的生好的工作，其实他们可能在精神层面，他们更希望去获得了解，去追寻，就是说能够让自己能够一直保持道德高尚，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人，可能一直在追求这个精神方面的一种信仰吧。而法轮功恰恰它就是以真善人为准则的，它是一种普世价值，所以说就非常的能够打动他们。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在实践这个真善人。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造了很多的谣，那么多年都是在造谣栽赃，所以说对他们来说，他们所了解到的感受到的完全是相反的，所以他们才一直坚持，就是不愿意去放弃，也是因为出于对就是真正的是一种信仰吧，能够让他们真正的就是说成为一个道德高尚，能成为一个善良为别人的人，所以说他们才一直没有放弃吧，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张一博的哥哥张一渊想对非法关押妹妹的中共当局说，
这些所有参与抓捕以及迫害的人员，请你们一定要理解坏善恶终有报，不是因为今天你的上司或者政府叫你做什么你去做了你就没有任何责任，我是听上面的人交代的我去做就完了，不是这样的，人在做天在看。今天如果政府叫你去杀人，难道你真的就拿起枪去杀人？你可以用你的道德良知来判断一下这件事情到底该不该做。一个修炼法轮功、修炼佛家功、对社会有百利无一害的人，他应该被抓捕，甚至被迫害、被判刑。我相信你如果用常识、用道德来判断，你一定能够判断出什么才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我希望参与的人，如果你是有能力，立刻无条件马上释放张一博，因为好人是不应该被关在监狱里的，法律应该保护这些人，法律不应该去迫害这些人。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请立刻无罪释放张一博。
哥哥也想对监狱中的妹妹说，
我想说的是，一博，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信仰一个佛家的大法正法是人的天赋权利，人是有信仰自由的。因为念法轮功而被迫害，于情于法都是绝对错误的。所以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不论在精神上、道德上、在法律上是对的。而往往 坚持，在坚持做好人甚至做一件好事的过程里面，往往这些好人有的时候是会遭受一些磨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上有好就有不好，那不好的人事物有的时候他是会去打击好的，就是因为他不好，就是因为他恶，他才会去打击善良的。那你现在面对的就是不好的邪恶的对你所造成的祸害，这中间很辛苦很不容易，但是最终邪不胜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三尺头上有神明，最终善良和正义一定会胜。所以坚持加油。
哥哥一渊想送给监狱中的妹妹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得度》。我从网上找到了这首歌，我们就在这里替哥哥把这首歌送给监狱中的妹妹。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两位上海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是一对未婚夫妻，只因为修炼法轮功，坚持信仰不肯放弃，多次遭到非法的绑架和关押。在去年10月9号的时候，他们在同一天分别在各自的公寓被绑架后，至今仍然被关押在上海市长宁区看守所。男孩子何冰刚已经四肢瘫痪。这对年轻人的朋友邓荣和女孩子张一博的哥哥张一渊找到海外的独立媒体，希望能够曝光他们受迫害的事情，帮助营救他们出来。邓荣自己也修炼法轮功，当时在上海的时候，他是在一个练功点上认识何冰刚的，然后因为何冰刚谈了女朋友张一博，所以后来他也认识了张一博。邓荣刚联系我们的时候，他到美国还不到3个月，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定下来，生活也还没有安顿下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找到我们讲他国内朋友的事情呢？
因为你想啊，那就是这个时间不等人啊，他们在里面其实每一天每个时候对他们来说都是很艰难的。因为我自己在里面也曾经被迫害过，所以就说我很能感受他们在看守所里面所经历的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只要自己能够就是有这个机会吧，能，那我觉得还是要去尽快的去为他们所呼吁吧。因为这个事情你拖的时间越长，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面临的可能的危险就会更大。
我也问邓荣，像他们这样被抓，现在在中国大陆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呢？
哦，这个现象在中国大陆那就太普遍了，而且这几年像我很多人他会觉得啊，也没有听到你们好像还有人在练啊，好像你们没有什么事情啊，其实完全不是的。其实中共他对法轮功学的迫害他是非常的隐蔽，而且他是也是采取一些非常的手段，比如说他这两年就对就是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他所谓的一个就是一个清零的行动啊，还有采集法轮功学员的个人的信息啊，还有就是说他们还有要求要转化法轮功学员100%啊，这种比例啊要求啊，然后如果不转化的你还是要练的，那么他们就把你关起来，直到你让你不得不去放弃这个信仰。所以说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发生。
邓荣想对关押张一博和何冰刚的人说，
其实你们看，就是从这个中共病毒开始，就是一直到现在，最近上海的疫情是非常的厉害，就是我们在国外也能够知道上海的那个疫情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招式吧，一种天象的招式，其实就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嘛，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因为抓捕他们的那些国宝都是2010年十年之前抓捕，就对何平刚第二次进行抓捕的那些国宝差不多都是那些。那你说你们这么多年你们还没有就是还在干着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他们不让他们有正常的信仰，你还在非法抓捕他们，其实你们做了这么多，你们将来所面对的，那你们有没有去想过？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被中共的这个体制下一条黑走到底嘛，然后也要为自己的将来考虑一下。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无罪的，也应该要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何平刚和张一博，让他们早日回家与家人团聚。
我问邓荣，他想对还在监狱中的这对年轻人说什么，假设他们可以听到的话。
嗯，那我当然是希望就是他们能够就是他们做的事情没有错，而且就是中国的法律也没有，就修炼法轮功，你对法轮功传播真相也好，做什么也好，这都是中国的宪法，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这都是赋予一个公民的合法的权益。所以说你们在里面你们没有违反任何的所谓中国的法律，其实你们都是无罪的。所以说对你们这些所谓的关押啊，其实他们都是非法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就是一定要理直气壮啊，我们一定要明白，然后你们坚信的真善人，你们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这个是普世的价值。
我问邓荣，对他们出来抱有希望吗？
我觉得就是我们尽量就去做，就是我们肯定会在海外，我们有这么一个自由的社会，那么我们就尽量多去呼吁，然后有更多人如果能够也站出来，能够去替他们发声，那我想中共当局他也是会有所顾忌吧，或者说就是他们应该也不太敢，就是说对他们太过于的这种迫害吧。
那你的心愿是什么呢？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出来了，尽快恢复自由，因为一个人失去自由才是最可怕的。
我最后问邓荣，他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些什么？他觉得这个故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来听他讲这个故事呢？
因为我说的这故事就是关于法轮功学员的故事，其实这样故事每天都有发生。那么法轮功学员他们坚持的是真善忍的信仰，那么其实这个普世价值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其实他都内心深处他都是其实是向往着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虽然别人不认识他，但是当听到这件事情，每个人能有升起善念，然后能觉得能做点什么的话，其实他就是对每个人来说，对他们来说，他其实就是也是在回归这个普世价值这个过程中， 而且我来到美国，我感受很深的是，就是这个自由社会的国家，他们就是都听到别人这样的这种不幸的遭遇，他们会非常的感动，然后也会非常热心的，非常愿意会去出一份力，哪怕一个签名，或者是哪怕说一句话，或者哪怕你竖一个拇指啊，说啊你们要坚持下去啊。我觉得就这都是他们在表达他们对这个普世价值真善人的一个认可，那其实也就是每个人做人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吧。就是希望能听到这个故事的朋友吧，能够不管你哪怕你一个念头，你觉得啊、哦、他们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或者怎么样，或者哪怕你们一个点或者你们一个回应，我觉得都是很了不起的。然后希望就是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能够内心默默的祝福他们吧，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回来。
邓荣想送给在监狱中的这对年轻人一首歌，歌的名字叫《为你而来》。我问他为什么选这首歌呢？他说因为这首歌是来自于三十几位西人法轮功学员，早年他们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他们想向北京当局表达对法轮功的信仰应该是自由的，他们也想让中国人能看到真善人的美好，但是他们都被抓捕，然后被遣送回了各自的国家。为你而来这首歌就是为这个故事写的，他说这首歌特别能反映他现在的心情。我们的节目也要在这首歌中结束了。今天子涵带给您的这个故事也许并不算精彩，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人不应因信仰而失去自由，无辜的人不应该受到迫害。这对优秀的上海年轻人，他们应该和你我一样，在阳光下自由地生活。祝福他们早日出狱。我是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